大家主日平安。重新回到主堂是不是很开心啊？在开始讲道之前，我先要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今天讲道的题目呢，跟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时间段崇拜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吧？我不是那个未卜先知的人，预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写一篇道叫做日期满了。我也不是那个就是有那个能力说啊、哦、日期满了，然后我就不停的祷告，然后上帝就真的让一些事情发生，对吧？两周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声明过，我不是张天师，所以我既没有预言事情发生的能力，我也没有就是通过自己的祷告能够让事情改变的能力。在任何一件事情它发生或者是不发生，或者是它发生以后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往前推进的这所有的事情上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的那个基本的真理，就是只有上帝才是掌权的主。所以让我们今天还是回到马可福音。那么是一章的14节到20节，很短，一共只有8节经文。那么这个8节经文讲了什么事情呢？用最近收视率还挺不错的一部日剧的题目来说的话，就是轮到你了。这是一句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的话，或者说呢，就算我们不说出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某些行动来传递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情境里面会说轮到你了？大家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嘛。不好意思，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很多男生都知道的三国志系列，或者是信长的野望的系列，就类似于这种策略模拟类的游戏。因为它的基本游戏规则是什么？就是电脑行动一次，然后呢玩家自己也行动一次，对吗？所以每次在行动结束，对方行动结束，然后我们行动快要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电脑上很友善的弹出来这样一句话，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对吗？就是曹操大人，轮到我们了。那其实呢，这种就是你来一次我来一次这样的这种游戏方式，其实远比电子游戏更加古老。其实我们所有的棋牌类的游戏，包括桌游，其实都是以这种规则来运作的，对吗？那如果大家是有看过电视转播的围棋比赛或者是国际象棋比赛的话，你们可能会留意到棋手的桌子旁边通常会有一个什么，一个暗钟，对吗？当你下完一步之后，我就按一下，按一下，这个动作表达什么意思？我下完了，轮到你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好像挺常见的，在游戏当中的一个出现的情境。那么呢当然了，可能你是很纯洁的，你从来都没有玩过类似于这样的游戏，对吗？但那也不要紧，其实就是还有一种更加常见的情况，或者是也是更加符合今天经文的意思的，轮到你了。应该是这种情况，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经验的。只要我们跟别人做过某种约定，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约定，我们就一定会遇到说轮到你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对方按照约定做了他要做的那一部分事情之后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知道什么，既然他做完了，那就轮到我了，对吗？比如说如果我们跟某个老板或者公司签了一个劳动合同的话，这当然是正式的合同，对吗？那么如果你是老板，那么在你的雇员付出了一定时间的劳动之后，你应该知道怎么样，轮到你付工资了，是吗？那如果你是雇员，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在老板付了工资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轮到你继续劳动了。或者是如果大家有为人父母的经验的话，我猜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半夜里你的宝宝突然哭了，他可能是想吃东西， 或者是啊她啊需要换尿布了，对吗？然后呢，平时都是丈夫或者是先生起来换的，但是那一天你身边的那一位就踹了你一脚，说今天我有点累，你去吧。在婚姻当中，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签一个合同说啊我们两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去照顾那个宝宝。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约定是什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说夫妻双方有责任去共同的照顾那个孩子。所以就算这个约定没有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当家里的另一半需要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很清楚的知道说这就是轮到我了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既然跟我们的另一半有婚姻之约，我们其实就同时承诺了我们会共同的去照顾我们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即使你也不想起床，即使你从来都不习惯半夜起床去照顾孩子，你还是会知道怎么样，这是我避无可避，没有办法一定要承担的事情。那么呢，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马可福音要对我们说的话。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与人立约的上帝，他在提醒我们说，我已经在我承诺要做的事情了，现在轮到你了。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与人立约的上帝。我小时候所得到的第一本圣经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它的封面上大家看到写的不是圣经，而是新旧约全书五个字，所以可能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印象吧。我直到现在也会觉得这个题目这五个字可能会比圣经更加的切合这厚厚的一本书的主题。这我们的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可能一言以蔽之，就是上帝跟人立约。我们在打开圣经的第一卷，你就会看到著名的诺亚之约。上帝跟诺亚约定说，以后我再也不用洪水来灭你们这些有罪的人了。然后之后在十二章，上帝又跟亚伯兰立约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和你的后代，并且要借着你的后代去赐福万民。然后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又借着摩西立约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大家知道这后面是什么吗？摩西十诫，对吧？接着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是著名的大卫之约。上帝跟大卫说，我让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的建立，我要让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的为王。当然我们可能更留意或者更喜欢的是这个，对吗？就是在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三十三章的这一段话，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要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对吗？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贯穿整本圣经的，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很多很多时候出现的这个主题都是约定约定约定。那么这个约定归根到底上帝在说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些约定这么多版本的约定，它不是有那么多版本，或者说上帝给了我们比如说两万三千个应许，没有。整本圣经只有一个约定或者一个应许，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信得永生，这是上帝给人的那个应许，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要突出的那个约定。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框架或者是背景的话，当我们现在打开马可福音来读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清楚的知道说，主耶稣的这个故事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个上帝跟人立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上帝曾经跟人立约，上帝说，就像耶利米先知所记下的那样，只要你们归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这个约定，这个故事的基本的情节就是上帝已经在开始执行他的约定了。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或者说为的就是要执行他的这个计划。而这个故事最后所留给我们的挑战，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作为立约的另一方，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读的话，可能我们才会明白耶稣所说的日期满了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字所强调的并不是说时间快到了，或者说时间已经到了，而是上帝守约。日期满了这句话，最直接的翻译它应该是说时间已经实现了，这是从它的希腊文的原文翻出来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直译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什么叫做时间已经实现了？我们通常会说什么东西实现或者不实现，已经实现了或者还没有实现。我们会说是有可能是愿望，有可能是梦想，有可能是承诺，有可能是预言，有可能是计划，是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是在过去被提到的，被讲到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只有在这一类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说什么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实现了，什么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实现。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大家读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话，你可能就会说奥威尔在1984当中所预言的那种人类毫无隐私的生活现在已经实现了，对吗？我们有天眼系统，我们有大数据，你的隐私是时时刻刻的敞开在任何一个人面前的。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实现什么，比如说你可以随便就到一个旅行社去买一张航天飞机票，然后到火星去旅行。就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常识当中去想的话，对于日期满了这句话，或者说对于时间已经实现了这样一句话，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间它可能是指一个类似于梦想啊、预言啊、承诺啊，或者是计划呀这一类的东西。而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整本圣经都是以约这个主题来贯穿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的是什么？这里那个应该被填进去，填在这个句子里面取代时间这个词的，其实是上帝的约定或者上帝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其实是上帝早在以前跟人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过的内容，而现在耶稣的到来其实就是上帝在履行他跟人的约定。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不直接用应许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要说时间已经实现了呢？如果大家对旧约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的话，可能旧约当中大家看到很多次的会提到一句什么话，到那日将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到那时将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所以那个那日或者那个那时，在很大程度上，在至少在所有的犹太读者的心里面，他们会非常快的就跟上帝在那时或者那日应允将要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当马可在那里说到那时什么什么东西已经实现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说，对，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讲过很多次的，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到了某一个日子的时候，他所应许我们，他所应允承诺我们的东西会实现的。如果大家对这一点能够消化掉的话，我还要再推进一点点。因为 这里所说的时间已经实现了，或者说上帝所承诺的那个东西已经实现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实现的概念。日期满了这件事情，它所传递的是一个什么呢？确切的说，就是一个已经开始的但还没有完成的状态。对不起，我家那位姐妹很不建议我讲语法的东西，但是语法上它有这样一个时态，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 OK， 那么神的应许，神履行他的约定，从开始实现到最后实现，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就好像这张图片所描画的那样，在中国的北方，特别在东北这种地方，雪通常下得很厚嘛，然后到了开春的时候，那个雪融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对吗？所以当雪开始融化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开始融雪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融化的过程才刚刚的开始，我不太晓得，但是至少也许是需要一周的时间，或者是也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这个雪才会完全的融化。马可在这里所说的日期满了，或者说上帝已经开始实现他的承诺了，某种程度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状态，就好像是一个东北人兴冲冲的冲到户外去跟另一个同伴说雪已经开始融化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然而它还没有最后的完成。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什么？就是在上帝跟人立约的这件事情上面，确确实实它包含着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不过呢，这个时间性的概念可能并不是像我们读到日期满了这句话一样，首先理解的是说，哦，那个死线，那个 deadline 马上就要到了，它所传递的并不是那样的意思。他所讲的那个时间的概念是那个时间跨度到底有多长的问题，就是说当雪开始融化到雪最后完全融化，当上帝开始在地上实现他的承诺，到上帝最后在地上完全的实现他的承诺，这是有一个时间的跨度的，这是一段时间的事情。而这一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因为主耶稣在圣经上很清楚地说过，这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就是说上帝他决定在什么时候让这个雪融化的过程完全的结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除了日期满了，特别是这个满了这个动词，就是实现这个动词以外，在马可福音当中至少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支持我们对日期满了这句话的理解的。首先是在接下来的那句话，当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国它也是一个上帝的承诺，它并不是指说在地上有一个国度，而是指上帝会在地上掌权嘛。而在原文当中的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它是两句对称的短语，所以他们在无论在时态上或者在结构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的国近了这句话讲的是上帝所承诺的那个天国已经近在眼前了，或者说它开始来临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就知道说前面所说的这个日期满了，它所传递的那个信息也是上帝所承诺的某件事情它开始实现，然而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然后另外一个更加明显或者是直接的证据在哪里呢？其实在我们稍微回过头去一点点，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说的是什么？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不需要看后面以赛亚先知在说什么，什么叫做正如先知书上记着说？很显然是什么？ 很显然，马可在这里传递的信息是，接下来的这些事情是以赛亚先知在之前就已经讲过的，所以他才会说，就像先知在以前所讲过的那样。因此，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说什么：第一，主耶稣的到来，他所传递的这个信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跟先知所预言的那些事情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它其实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件事情在今天的一个实现，或者是一个开始实现的阶段。我比较快的走过这一步，希望大家能够 get 到那个 point 就好了。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只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日期满了这句话，它强调的是在上帝跟人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上帝已经开始履行了他的约定。OK， 那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上帝作为立约的一方，他信守承诺，已经开始履行他所承诺的东西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会出现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我想如果大家有曾经跟人立过约或者是签过合同的话，很自然的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是什么？那么作为立约的另一方，我们该怎么做呢？上帝既然已经开始做了他的那一部分事情的话，那么人是不是也要开始做他的那些事情了呢？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了两点。那第一个讲的是主耶稣的这句吩咐，当悔改信福音。第二个就是后面的一段记载，圣经记载的是耶稣门下的那个四大渔夫，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为我们所示范的跟从耶稣。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我们在跟上帝立约的这个，我们和神上帝所立的约当中，人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的责任。如果是在大陆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可能大家都会知道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对吗？那么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呢，其实它在性质上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怎么样？因为立约的双方他们的地位是不相等的，这是可能我们跟在这个地上跟其他人立约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区别。通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跟别人有一个什么约定的话，通常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去签订的。然而在上帝跟人的约定当中，我们当然知道立约的双方他的地位相差的非常的远。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个条约它所规定的双方所必须承担的权利和所享受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之间也是相当的不平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听过别人讲福音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明白，好像上帝是承诺了，也实际上为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为着要跟人保持这个约定，他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比如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必须把自己的儿子拿出来，让自己的儿子为这些不听他话的人死掉。然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约定当中上帝有什么收益吗？其实他并没有从这个里面享受到任何的所谓的权利。而反过来呢，反过来在立约的另一方，在人这头，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为对方承担任何的责任，我们只需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这个事情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上帝跟我们说，来，我跟你签个合同来，我负责给你提供最好的食物，我负责把那个司机派到你家门口去接你来到我家来做客。你只需要做什么呢？你回家把自己洗洗干净， 换身干净衣服来就好了。你不需要付饭钱，也不需要付油钱，你只需要来就好了。我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因为我比较爱干净，所以麻烦你来的时候把自己也收拾得干净一点。其实无非上帝所要求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个也叫做一个约定，或者也叫做一个合同的话，那我不知道普天之下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划算或者是更便宜的合同。你可以设想，你设身处地的把自己带入进去，如果有人这么跟你说，我请你吃饭，我派司机来接你，我请你去最好的地方吃饭，你只需要回家洗个澡，你会怎么样呢？当然如果你家没有洗澡的设备，那就另当别论。那么在上帝跟人的约定当中呢，有两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是我们不要将耶稣所说的悔改和信福音当成是两个独立的或者是彼此不相干的过程。在原文当中耶稣说的是，你们当悔改并且信福音。对，我们明白悔改和信福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心理过程。那悔改当然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特别的清楚知道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承认这位造我们的主，不愿意去认识这位主的话是非常不对的。而相信呢，是当我们看清楚了有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听他的话，愿意去跟在他的后面，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是两个彼此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过程。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并且在当中？为什么叫做悔改并且信福音？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是也许大家见过连体的婴儿，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是说他们的血管、他们的神经都是连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共享某一些脏器，有一些内脏的器官他们也是共享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连体婴儿出生的话，基本上医学上你是没有办法把它用一把刀切成两个人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主耶稣所强调的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连体婴儿的要求。他说的是你们要悔改，但是不光光是悔改，你们要信福音。他说的是你们要信福音，但是不光光是信福音，你们还要加上悔改。你当然我们承认说每个人的状况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悔改或者是相信福音的过程也都不同。也许在你悔改到相信福音之前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你是反过来的，你先相信了福音可是后来才悔改的。但无论如何，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件事情本身是不能够割裂开来的。或者我们这样说吧，如果你只是悔改而没有信福音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悔改呢？或者说你的真心实意的悔改是不是真的达到了它的目的呢？因为悔改是干嘛？是把我们的心打开，然后知道说我需要神的救赎，我需要听福音，对吗？所以如果你只是停在悔改这一步的话，那个悔改就没有达到它真正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反过来，如果你说我只是相信，但是呢我不悔改，你觉得那个相信是完全意义上的相信吗？恐怕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当然不是啦，因为这个相信本身就包括了我要知道我是错的，它本身可能就包含着这个概念在内，并且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才谈得上相信或者不相信。 可能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二个东西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不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要求，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不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他才需要说我要悔改信福音，而是当我们决意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个悔改信福音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然而它不会结束。既然上帝在与我们的约定当中，他用了一段时间，他允许给我们有一段时间去实现他的承诺，他刻意的在他开始兑现承诺和他最终完全的兑现承诺之间留给我们一点时间的话，那么我们所应当要承担的也是在他所留给我们的这段时间当中就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经过承担一个长期性的而不是一次性的责任。或者这么说吧，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个开关，没有一个电灯开关叫做悔改信福音的，然后你只要去按一下我就悔改信福音了，然后从此以后呢，只要不停电，只要我的这个电脑程序不被人黑掉的话，我就一直保持在悔改信福音的状态当中。如果我们人是像机器那么简单，像电灯开关那么简单的话，可能上帝就不需要那么操心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总是那个不安分，那个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开始说我要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一转头你就开始又去关心那些莺歌燕舞花好月圆的事情了，不是吗？我们总是开开心心的跟着上帝走了两步，然后呢就开开心心的又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可能悔改和相信这件事情其实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功课。在我们可能每天你要睡觉的时候，或者当你每天起床的时候，或者在你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可能我们都应该找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尝试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就很诚实的问问自己说，今天我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亏欠上帝，是亏欠别人的呢？我今天对别人所说的话，我今天所做的不论是大事和小事，到底能不能够显出我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了，我们的信心应该完全的放在上帝的身上，对吗？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可以做到说一次悔改永远悔改的，或者甚至我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说我一次相信就永远相信的。在我们起起伏伏不断波动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是什么？我需要不断的去悔改，需要不断的去相信。在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个可朽坏的身体还没有最后的瓦解之前，可能我们永远都会在天国和这个世界，在上帝和撒旦，在上帝的教导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之间不断的被拉扯，我们永远可能都是那个需要去悔改，需要去再一次的相信，重新的相信，重新的检视自己的悔改和相信的那个人。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我们每天都需要去自省的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说，到底今天，到底此时此刻，我真的称得上是一个悔改并且相信的人吗？在我们身上其实可能出现两种做一半不做一半的情况，就是一种情况是只悔改而没有相信，当然另一种情况是只相信而没有悔改了。那么相比之下，前一种情况它比较少见，也比较好解决的。如果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话，也许大家就会记得在那里其实记过前一种的情况，就是说这些人是悔改的，因为他们接受了约翰的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但是他们却是并不明白福音的。当保罗发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他 为什么能够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悔改的人至少他的心是敞开的，当他明白自己做错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想要知道说，那接下来我该怎么解决问题呢？所以福音容易进去，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相对好处理一些。但是很不幸的是，更经常出现的做一半不做一半的情况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算是相信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悔改，或者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去悔改。这可能是这些基督徒在他们听闻福音的时候，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喜欢别人跟他说，你好像做错了事情，你好像有点不太妥当哦，你有这个东西是需要改进的哦。所以我知道确实有一些的教会或者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了能够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况，所以他会使用一些所谓改良版的福音。这个改良版的福音是什么？他就会砍掉那些可能在别人听起来最刺耳的那一部分，就是好像那些指责人的部分，或者是那些在告诉别人说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悔改的人的那一部分。或者另一种情况是，可能一些基督徒他所听到的福音本身是纯正的，而且呢，他在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也确实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知道我自己是有问题的，我知道我需要去改正的，并且他在言语上也许也承认了，他有一个祷告，他知道自己说我错了，那这个悔改却并没有落到实处，他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所谓的悔改，可能用我们中国大陆比较老的这些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一句话，是需要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他所需要的东西不是说你在口头上承认一下就好的，而是你必须明白说，当我说我要悔改的时候，我必须拿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来。他们或者有一个不太清楚的理解，说也许我是做一件事，做一次悔改，也许就搞定了我一生的过犯。也许我只要在口头上承认，也许只要我走过这样的一个过场，我承认说我有错，我承认说我愿意去用上帝的道来扭转我的生命，然后我受洗了，然后我就永远的站在了对的那一侧。可能即使是一个已经得到救恩的人，在有些时候他也会出现违背上帝的教导而得罪人得罪神的情况。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教导，很遗憾没有一种叫做立地成佛的操作，没有办法你在一瞬间，在一秒钟，你做了某一个决定，你从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洁白如雪的圣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其实无非是说，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有不足，我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被上帝的真理所补足，所以呢，我愿意从今天开始，靠着上帝的力量来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自己。只有这样，可能我们才会明白说，这条所谓的信仰的道路，或者说这一条所谓的跟随耶稣的道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走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应当要每天都不断地提醒自己，也彼此互相提醒的是，我们是那个需要悔改信福音的人。接下去看到的是在16节到20节，耶稣记载四大渔夫的这个呼召四大渔夫的这个经过。那么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大概应该看作对悔改信福音的一个这一呼召的一个延伸。如果说悔改信福音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它会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也许持续到我们生命终了的一个过程。而四大渔夫为我们示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过程应当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刚刚说过，上帝履约，上帝履行他的承诺是一个过程，耶稣的到来就是这个过程的开始。那么同样的是什么？是人去履行上跟上帝的这个约定，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悔改信福音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需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过程，而跟随耶稣就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我们不想太多的进入到这个跟随的细节当中去。应该是这样吧。OK， 不用他也可以。那四大渔夫他们的这个跟随耶稣呢，他其实向我们指出了在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上面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关键是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头脑风暴。那当主耶稣去呼召渔夫们来跟随他的时候，渔夫的反应他是以行动 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的。可能你会说，这个难道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上帝叫我去做一件事情哦，难道我不应该是马上就去做的吗？可是扪心自问吧，事实上我们会这样吗？还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常常是说，上帝说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好的，我马上就做，但是呢你没有动。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上帝又跟你说，哎，你去做那件事情啊，然后你说什么？好的，我马上就去做，然后呢你还是没有动。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去想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许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叫做信仰。我们是不是以为相信上帝就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活动呢？或者更低程度是学一点关于圣经的知识。可能另一个情况是，我们还是没有知道说到底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所以我们虽然回到了上帝的家里面，可是在本质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处在青春叛逆期的中二少年。不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可能常常会把悔改和信福音或者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当成是我自己的事情，在我自己里面的事情，反正呢就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是不是我们通常会留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还是我们要去想说，到底怎么样才叫做相信上帝，到底怎么样才叫做去跟随上帝？我们如果去读雅各书，或者读很多一些关于教导基督徒应该如何行事为人的经文的时候，他所强调的千言万语放到一句来说，他只是说如果你是真的相信的人，你就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流露出来。大家明白，不是刻意的我要去做什么事情，而是他说的你如果有信仰，这个信仰会让某些行为，让某些话自然的流露出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或者像任何假冒伪善的人一样，我们刻意的要去做一个好人，要去做一个遵行律法的人，要去做一个爱上帝的人。而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如果我们内里真的被上帝的灵所感动而想要去行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不要因为可能畏惧世俗的眼光，或者畏惧同龄群体的一些评论， 我就不去做。所以当你想要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祷告。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当你的心里怜悯他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怜悯付诸行动。这些难道不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或者反过来，如果当我们发现说，我只是相信，我懂很多的圣经，我明白也许圣经上所说的，或者那个在讲台上的人所说的所有的大道理，但是我却没有任何的感动要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我们可能就应该问问自己说，停下来，我想一想，我到底是不是那个真的相信的人呢？如果我是一个真的相信的人，为什么我的相信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表现在我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在四大渔夫的这个跟随当中呢，其实他所强调的第二点就是跟随耶稣需要立刻的行动。这是马可福音在提到耶稣呼召渔夫的时候非常强调的一点。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十八节说，这两个人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然后呢，当耶稣呼召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也是立刻就离开了父亲和故宫，跟随了耶稣。那第二十节呢，这一点也许大家读中文的圣经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中文的圣经是说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故宫人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为什么这个随即我把原文标出来，是想让大家看到他用的是同一个字，就是跟上面这个立刻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么为什么中文圣经或者某一些的英文译本会把它说成是耶稣随即呼召他们呢？是也许他们没有考虑到希腊文有一个行文的习惯，他如果要在一个句子当中强调某一个意思的话，他会不顾任何的语法结构的约束而把那个词提到整句的第一个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他是随即耶稣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和西庇太故宫人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于是会有两种可能性去理解这个句子。一种情况是说确实是随即在句首，他本来就应该在句首，并没有表示强调，所以呢后面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后面的两个动作都很快，耶稣招呼人和被招呼的人跟随耶稣都是立即。但另一种情况，而且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其实这个随即是应该跟在后面的，是跟着那些门徒的反应的。就是说当耶稣看到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招呼他们，然后呢经文非常强调说的是这两个人就立刻抛下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和故宫人，就跟随了耶稣。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耶稣召唤这四大门徒的这个过程，他所突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点，就是人对上帝的回应速度够不够快。经文所强调的这一点，当然是和就是当时的处境有关系的。当耶稣去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开始去履行他的承诺了，他已经开始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了。所以如果说在那个之前人还有借口拖拖拉拉，然后不跟随上帝，或者不响应上帝想要做他那些事情的话，因为反正你也没开始做嘛，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可是如果说在那个之前人还有这样的借口的话，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当主耶稣来了，他清清楚楚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的时候，他告诉所有人的是上帝已经开始履行他的承诺的时候，这所带给所有听众的应该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上帝已经开始做他的事情了。第一，按照约定，既然 上帝已经做了他的那一部分，你理所当然的就应该做出回应。第二，你也应该明白，就像先知反复讲过的事情，人的悔改、信福音，上帝对人的要求，对他们要履行的这一部分，他是要求人在上帝最后完成他的约定之前需要先完成的。如果在上帝完成了他的约定之后，也就是说，就像刚才的那个图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那个雪完全融化之后，那么其实人还有没有在悔改信福音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上帝留给你的时间你已经耗尽，或者你已经用完，你已经错过了那个神刻意留给你的机会了。所以马可绝对不是刻意的绝对不是漫不经心的把这两个字放在他的经文当中的。我们如果对比其他的两卷福音书，也会讲到马太和路加都会讲到说耶稣招这些渔夫来跟从他，然后呢别的福音书其实讲的细节都比这个多得多，他们讲很多的故事，可是马可在这里却用了非常非常短的经文，一共才从16节到20节，一共才5节的经文，就召唤了4个人，当然两次呼召，就你平均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是如何的快。而在这个非常快的陈述的速度当中，马可所反复强调的信息也只有一个，上帝说来你跟我。那些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那些渔夫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要立刻的回应，他立刻的舍了网就跟从了上帝，或者他立刻的就把自己的老爸抛在后面，把他们家的那个雇员都扔在后面，然后直接就跟着耶稣去了。如果大家就是熟悉比如说精算或者金融分析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其实这样的做法叫做什么？这样的做法叫做把风险降到最低，对吗？当上帝已经开始做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当上帝告诉你说在我做完我要做的事情之前，你必须完成你悔改信福音跟随我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或者说你应该立刻马上去做的事情，就是像这四个渔夫所示范的那样，立刻就做出回应。这个过程就是渔夫们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还给了我们最后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呢？这个过程是一个舍弃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那么18节说，当耶稣去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20节说，在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约翰和雅各他们就立刻离开了父亲和故宫，跟随了耶稣。他们不约而同的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不但是快，而且是舍弃。而且应该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或者我们静下来想一想的话，都是相当大的舍弃。有些解经家说，前面两个渔夫就是彼得和安德烈可能比较穷，所以他们没有船只有网。那我们不用去猜测他们到底是穷还是不穷，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很显然的，当经文说到主耶稣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这两兄弟确实没有船，他们手上只有一张渔网。那么你可以想的是，当他们舍了网然后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他们把他们手上所有的那个吃饭的家伙，那个谋生的工具就扔掉了，然后立刻来跟随耶稣。如果这个给大家的印象还不够深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如果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话，耶稣对你说你来，你干什么事儿啊？你立刻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就跟着耶稣走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管道工的话，或者你是一个电工的话，耶稣说来，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立刻就把你的那个工程车停在路边上，然后把你的客户资料扔在车上，然后你跟着耶稣就走了。或者 如果你是一个大学教授或者研究人员的话，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立刻把你的电脑一扔，把你所有的存在电脑里的那些研究资料、研究计划、那些写完的或者是没写完的论文，都往旁边一扔，然后就走了。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舍弃的状态？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对不对？这是一个，坦白说，是一个相当要命的舍弃。而当然，那些说彼得和安德烈比较穷的解经学家也会说什么？就是另外两兄弟他们好像有钱一点，对不对？他们就是说还有故宫，他们还有船。那么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虽然也许吧，他的经济状况是好一点，然而当耶稣跟他说来你跟从我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什么？船当然不要了，故宫我也不管了，然后呢甚至怎么样，连他的老爸也不要了，他就直接就跟着父亲走了。他们所拥有的也许是比前面两兄弟多一点，可是他们在舍弃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所做的却是跟彼得和安德烈完全一样的。所以问题就是，为了跟随主耶稣，我们能够舍弃吗？我非常的不建议我们很直接的去应用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就是要求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舍弃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去跟随主。跟随耶稣不是叫我们落发为僧，四大皆空，而是耶稣所要求的是什么？耶稣所要求的是我们在心智上或者我们在态度上能不能真的在这一点上做好预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为了跟随耶稣，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如果真的必须舍弃某些对我们现在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能够做得到吗？还是我们所想要的只是那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跟随？我现在所有的东西，上帝请你都替我保全，但是除此以外，你看上帝我跟你了，所以请你给我格外的好处。原谅我这么说，教会当中有很多其实不太正常的现象，某种程度上都和这一点有关系。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最难的一个题目，或者即使是传道人也最不愿意讲的话题是什么？要求弟兄姐妹对神的家做一些金钱上的奉献。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在忙完了自己的工作，忙完了家里面所有的事之后，然后再会去考虑说我要不要读经啊？我现在好像可以祷告了耶，或者是那我就去一下团契吧。我们好像总是比较习惯在满足了自己之后再去满足我们的上帝。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太喜欢那个要我们付出的上帝，更何况是一个叫我们舍弃的上帝。但其实呢，其实第一，上帝并不需要我们为他付出什么东西，他是那个创造万有的主，他是那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他的。所以你想，上帝真的会想要我们手上的那一点点的钱、时间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吗？在跟随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面，其实渔夫们所示范的东西，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操练、舍弃，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通过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需要通过去放弃，通过在放弃当中来学习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来不断地提醒自己说，上帝比钱重要，上帝比我的 工作更重要，上帝比我的家庭更重要，上帝在这一切东西的之上，而不是叫我们去在抓住我们身边所有的好东西的同时去抓那个上帝。我们想要有钱，我们想要出名，我们想要爱情，想要儿女，想要工作，然后呢我们再要上帝。舍弃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让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说，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没有了我们就会死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只有一样东西才是没有了就会死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舍弃当然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很明显的是，拥有越多的人他其实越不容易舍弃，拥有的东西越好的人他就越不容易舍弃。所以耶稣会说什么？他说有钱的人进天国会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大家听清楚，主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如果你有钱你就上不了天堂，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与主同在的基督徒。他所要讲的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不管我们是一个有钱的人还是一个没有钱的人。我们的主所要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如果我们总是想抓住那些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很有价值很重要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很难抓住真正对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恩。第二，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去担心说如果我舍弃了就没有了，或者如果我付出了我就缺乏了。上帝叫我们去跟随他，上帝让我们去学习舍弃，但是他没有叫我们放弃自己的学业，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也不是来破坏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上帝从来就没有说过说如果你要跟随我你就必须要一穷二白六亲不认，上帝只是说在我和你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之间你分清楚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什么东西是次一等重要的，你要分清楚什么东西是你应该先要去寻求的，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放到后一步才去寻求的。所以上帝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并不是指所有非犹太人，而指的是那些所有不相信的人。上帝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上的父都是知道的，所以如果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求的那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都会加给你们。跟随他的人必不至于缺乏，因为他是五饼二鱼的上帝。跟随他的人才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或者儿子女儿，因为只有那位上帝才是真的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别人的那个上帝。只有从上帝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会学会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人。OK， 我需要最后一张，谢谢。最后一点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约定和守约的故事。上帝并没有凭空的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什么？第一，在这个彰显着他慈爱的神和人的约定当中，是上帝首先在开始履行他对人的约定，然后他才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尽自己的责任？第二，需要这个约定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人自己。 我们只有依靠这个约定，才能在最后的审判当中被耶稣所承认，得着永远跟神同在的福分。所以人应当悔改信福音，应当以跟随耶稣的方式来开始回应上帝。所以绝不要让这样的一份好的神人之约，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从我们手里面溜走了。对于深陷在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当中，深陷在我们自己的过犯和欲望当中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在这个我们跟自己摔跤，在我们跟撒旦摔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可能成为得胜的一方的。因为其实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更加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小看我们的上帝，即使我们是一无所能的，他可以使我们能够在悔改跟随的这条道路上面，如果我们真的是勇气不足够的，我们祷告就必得着；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心不够的，我们祷告就必得着；如果我们爱心不够，祷告上帝就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的这个上帝是与人立约的，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也是亲自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完成跟他的约定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就像腓立比书所说的那样，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上帝守约，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今天在座的爱慕神话语的朋友们，现在轮到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您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您为着我们的缘故与我们立约，更首先差遣您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来履行您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罪的捆绑的承诺。我们感谢您。耶和华的名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他爱那些不配被他所爱的人，就是我们所有人。他为着那些不配他为之付出的人付出，就是我们所有人。天父，求您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有这样的一位在天上的父是何等有福的事情。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省察自己，可以真知道自己的过犯，真的明白您儿子的福音，也真心的跟随耶稣基督，看福音为至宝，看生活中一切所拥有的为可以舍弃的。因为若非如此，我们进天国就比骆驼过针眼还难。求您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群中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见证，不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两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可以一同活出一个群体的见证。我们这样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